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白云在这儿问候您，再一次的非常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我在想，有没有一个能走路的人说，我从来不会跌倒，从来不会摔跤，不可能的，对不对？而人生的路程中不也是如此吗？不可能从来不做错事情，不可能从来没有遗憾。但是我在想，生命中的过失或者是挫败，绝对不会像走路跌倒那么简单，可以站起来潇潇洒洒地继续往前走。生命中那个遗憾，或者说有些的污点，我们怎么去面对？怎么样能够释然地继续往前走呢？圣经诗篇的103篇里边的话常常非常感动并且激励我。他告诉我们说，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接着说，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个他就是神，他赦免我，他医治我，他爱我。你知道他爱到什么一个地步吗？你能够测度天离地有多么的高，我们没有办法测透的。神的爱向我们就是这么的大，而罪过神叫他离我们好远，就像东离西那么的远。今天在云彩飞扬的节目中，白云为您邀请了真爱家庭中心执行秘书郑颖丽，她来跟我们谈谈她自己的生命故事。真爱家庭中心是一个专门辅导并且帮助家庭的一个机构，而投身在这样的一个服侍工作里边的颖丽，她又有一段什么样的生命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非常的欢迎郑颖丽姐妹来到我们云彩飞扬的节目。颖丽，欢迎你。
谢谢你，白云。
是颖丽啊、当白云邀请你要来上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你很有那种企业头脑啊，那种管理很有规律性，马上你就把你的资料包括你的简介背景都给我了啊。那我在看到你的这个学经历的里头呢，我发觉你学的是经济，那么你的工作啊，曾经做过系统设计啦，系统分析啦、甚至是客服部的经理，那么也曾经担任过电脑室的主管，那么后来呢也在辅导中心啊担任諮商协谈的义工啊，那么也在一个工商学校当过教师啊。我看过你这个背景，我就觉得诶，颖丽，你这个人生的阶段里边好像工作也是占了你生命很重要的部分。
是，看起来我好像是一个不是很安分的人。
很喜欢工作的人。
很喜欢那种挑战性吧。
是。那么谈谈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呢？
我现在是在一个真爱家庭中心担任执行秘书的工作。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心呢？它是以圣经辅导为主，那在关怀家庭的工作。因为我们发现 个人的问题通常都是跟家庭很有关系的。那现在因为社会的问题也多元化了，所以家庭的问题也变得多元化了。比方说我们今年度关怀的是单亲的家庭最多，那光是单亲家庭它的类型就也很多元化，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是我自己本身觉得有负担要去关怀的工作。
是，我相信这一路走来哦，一定有很多的因素跟背景哦，因为看过你的资料就知道你的工作的整个的过程是，其实我的感觉那个专业好像更多是在比如说系统分析在电脑啊，这一方面，还有你学的是经济背景，可是怎么会走到这样的一个去关怀家庭啊，做特别您说今年的重点是做单亲的家庭
啊，是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位单亲，那自己的成长背景过程里面对辅导也会很有负担，所以我当把那些工作放下，曾经到神学院去受装备之后，那时候我攻读的学位就是圣经辅导硕士。那在就读的过程里面，自己心中也一直很有负担，我就是要服侍单亲家庭。那当然这一路走来都是神预备的，绝不是我自己想做这个就做这个，想做那个就做那个。那也更深的去体会到为什么自己成为一位单亲，如今还能够为主所使用，我想就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对
对，其实我相信要去帮助一个家庭，或者你在做这种工作的时候是要介入一个家庭，
是，
我相信这是很不容易的工作。
是的，非常
不容易，我们最好是不要去 touch 到这个部分。
是没有错，
因为这里面会有很多酸甜苦辣。你谈谈看你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很多的感触，或者说你说是你的负担，说说看你的心境跟一些的经历吧。
是其实我们这个中心成立才刚满一年，到今年12月份，那我们接触的单亲也有一些，但还不是说那么多哈。那在这个过程里面认识的一些单亲的朋友，他们就给我一句话，我都是先跟他们当朋友，不是先当他们的辅导。他们会说，盈利，当认识你之后，知道你这些走来的背景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你成为一名单亲，你可以看起来这么稳定，可以把生活就是面对的这么好，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你可以这么做？那这是我跟一些非基督徒的朋友接触的时候，他们常常给我的回应，所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会开始跟他们谈起我的信仰是我最大的力量。
是，盈利，我相信你在做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辅导吧，这种过程绝对不只是理论或者是你学过的一些东西而已， 是你自己有一段的心路历程。
是的，
那么当人知道你的故事的时候，他们看到你，那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是，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盈利的故事啊。那我相信一个人特别就是说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信仰是你很重要的部分，
没有错。
我想那个是一个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常说信耶稣就是我重生的开始啊。
是的，
那我们就从你那个重生的开始啊，你怎么会接触到这个信仰并且来信耶稣基督的呢？
我接触到这个信仰是我在念大学的最后一年的时候，我的母亲她胃出血，那住在马街医院。那原来我们都是信奉佛教的，这时候快要出院了，就有传福音的人来到他的病房。那时候我不在，那我妈妈听了以后，她就觉得教会很好，所以这些传福音的人就介绍他说，出院之后可以到家里附近的某一个教会，也把那个资料给我的妈妈。所以有一次我放假回来，正好碰到礼拜天，妈妈就跟我说，教会很好哈，那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我带你去。所以我妈妈就带我跟我妹妹，我们就到了教会。那就在那里我就认识了这位主啊。那其实在我的内心里面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这宇宙当中一 定有一个创造主，但是我那时候不认识是谁，我只知道有一个主宰，所以我到了教会，我很快就可以接受这样信仰的观念，就有一位主，所以从进去就一直是成为基督徒到如今。那当然在这个信仰的过程里面也是，你知道灵命的成长也是有起起落落的，对，所以就这样一路走来，神没有撇弃我。
是，那是一个开始，
那是一个开始。
信耶稣，好像那个生命的种子就在这个里头放下去了。
是，
可是他要成长。
是，
那我相信这个成长过程也需要经过，
没有错，
修剪，
没有错。
好，那我们说说看啊，那个时候你是大学最后一年，应该接下来就是开始你要进入社会工作了。那刚才我们还记得说尹丽的工作啊，
嗯，
那些的背景，我说，哎，尹丽好像是一个非常喜欢工作的人。
是
是，那么毕业以后你的工作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其实我有很爱我的爸爸跟妈妈，但是你知道有时候那个家庭的这个关系，那个伤害有时候来自于最亲近的人，所以我的父亲是很爱我的，他就在我毕业那一年就有一个机会介绍我到一个电脑公司去工作。那我学经济的，其实那时候在大学里面学电脑是要用那种大的机器打卡，我现在根本都忘记那个是什么东西了。然后进到那个电脑公司，根本所有的工作都从头开始。那其实我是很肯吃苦的，所以我几乎办公室里面小妹的工作我也都尽量的去做，也可以帮助一些人，慢慢慢慢的就在那个环境里面，虽然这个电脑都是我所不熟悉的，可是也就这样子慢慢的跟着一些我的主管，我就这样学上来了。那过了不久，因为那一阵子经济不景气，老板呢投资过度，所以他就要寻找接手的老板。那公司里面几位同事比较有技术背景的，就考虑说这个放掉太可惜了，所以大家就集资把这公司接下来。那我也很幸运，就是他们也愿意找我，但是我没有钱，所以我就回家问我的父母，他们说好，我可以帮助你做这个事情。所以一下子就变成这个80年代的科技新贵。很偶然的，对对。不过就是科技新贵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对，那个是没有什么休闲日子可言，是很辛苦的。
是，我相信当你自己投资进去以后，你的头衔也不一样了，你的工作的分量也不一样了。
是，
那么刚刚说这种80年代的科技新贵啊，其实也经历很多的大风大浪，是不是？
没错，没错，嗯，是，因为它是一个软体公司，软体是看不见的东西，可是但是它确实很有威力。比方说你看比尔盖茨，他是世界的首富，他就是研发软体的哈。那可是我们那个年代，我们设计软体银行并不给我们贷款的，那所以一个案子虽然签下来是可能几百万的案子，可是那个会一拖很长，而且技术人员的薪资也不低，那这些其实开销都是常常没有办法 balance， 还是会很辛苦。你如果又没有经济的头脑，没有财务的这个管理，只闷在那个技术里面，是很辛苦的。
是，因为其实我们在谈到你的工作，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带出啊，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啊，
嗯？
其实我们常跟我们的工作里边，你会展现出来，
没有错，
你的特质
是。
然后在这个特质里边呢，我相信刚刚提到那个信仰开始，其实跟着你。那个信仰的成分在你的生命里面怎么样展现？
其实我是大学毕业那一年受洗成为基督徒的，但是一直没有把信仰落实在我的生活当中，特别是我又马上一头又栽进了这种工作相当忙碌的电脑公司里面，所以我就是工作导向的人，一工作起来就是六亲不认了哈，就是以工作为导向，所以我的同事他们都很怕我，我对客户其实我也很有脾气，没有什么耐心，对，所以其实一路回想起来，我那时候会觉得 我如果再多注意一点这种人际的关系，可能会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是我就是疏忽了这一点，我只看重工作，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很完整的好的信仰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中。是，
可是今天看起来完全不一样啊！你现在反而在做人际的工作。
是，我现在是改变了。
所以这个过程一定有很重要的一些的事件。
嗯，
我相信是慢慢，很多东西慢慢，可是一定有很重要的那些转捩点
是
在你的身上。
是 是、所以我现在想起来，有时候会说，主啊，你如果再给我有这样的机会，再回去一个电脑公司，我一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在面对这份工作的。嗯，对，
是。
那在那个过程里面，因为工作压力很大，那公司的营运又不是很顺心，所以也让我整个个性啊情绪都不是很稳定。虽然礼拜天去教会，但是我却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觉得我只是在那里听诗歌，然后放松一下心情而已。那我回到工作还是一样，我的脾气还是一样很暴躁，很没有耐心。那感觉就是有一天有对付不完的这些工作量，觉得压力非常的大，也非常的不开心。那再加上这个过程里面自己在感情的问题上也没有处理得很好，因为年少轻狂，会觉得说好像很多事情我都可以掌控，我今天有这样的成就，有这样的地位，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所以也因为自己的偏执，自己的这种不好的个性，自己在感情的路上也走得很偏颇，也很辛苦。是。
那么谈谈看你这个感情的这个部分，
嗯，
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这个感情的部分让我最后变成一个未婚妈妈。是，因为你知道在电脑公司的工作是很竞争的，其实每个人所考量的都是利己，没有所谓的利他啊。你能够为自己争取到什么，你就极尽所能的去表现你自己。那包括在这种感情上面，好像也会有这样的习性带在里面。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可是我说过，我那时候实在还不是一个很完整的基督徒。我有了小孩，跟我的男朋友，那我那个时候在医院里面检查出来的时候，我根本没有预备到说会怀孕。所以当我知道我怀孕的那一刻，我想到的是说，我堕胎吧，就马上可以帮助我把这个问题处理掉了。所以我就在医院里面就打电话给我的男朋友，说我有孩子了。那其实我们一致的看法就是堕胎，把孩子拿掉。那他也匆匆的赶来，那他也拿了钱给我，然后他就说工作很忙，他必须要再赶回去了。那你知道那时候我真的会被这个动作震惊了，因为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觉得是圣灵的引导，上帝的引导哈。我那时候在开始思索说，我们两个怎么对生命的看法是这么粗糙，这么的随便啊？那是一个生命，我到底应该做什么？所以我也开始在思考说，这种关系不是我要的，我跟男朋友这种关系不是我要的，而我好像需要重新有一个开始，我才有办法再面对下一步。所以我就从那个手术房就跳起来，我说我不要堕胎了，我就离开了。我离开第一个我去寻找的地方就是教会。
嗯，
我就到教会找到师母，我就告诉他这件事情，他们也都被我吓到了。可是他们给我一个很稳定的感觉，他说没有关系，这是一个问题，我们来看看要怎么面对。所以他们的稳定也让我有一颗也感受到那个稳定，我需要先稳定下来，不要太惊慌，也不要太快做决定。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师母做了一个很好的决定，她说我再带你去医院，我们再检查一次，再确定一次好不好。那我也说好。结果我在那个医院里面，我听到了孩子心跳的声音，
是，
所以我在那一刻我就决定我不可能把这个生命放下了，而且我要为他负责。
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你那一刻的感受所想到的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是的，
对一个从各种角度来看，你都是一个这么强的人，可是你现在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
原来都没有想过的。
嗯，
白云很想问的一件事就是，当那一刻，你除了刚才盈利分享，当然第一个就是我把这个问题拿掉，可是神保守了。可是我相信神更深的是去对付了你一些，你说你成为基督徒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可是神怎么样在你的生命里面产生关系，我想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开始的接入点吗？
是我可以说这个未婚怀孕的事情确实让我整个生命翻转过来，我也可以这么说，应该我的重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因为当我感受到说原来我是一个需要依靠，有一个力量依靠的，原来我不是所有事情我都可以掌控的，原来我是这么软弱的，所以我才心甘情愿的放下自己，然后开始寻求神。
是，我特别想到你在刚才说你们在那样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其实每个人都很自我并且自立，都是为自己，
没有错。
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放下自己。
是，
不然就想到圣经有一句话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死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是，
我不知道，可是刚你在讲，我就想到这个人先死了，然后那个真正的生命开始，基督的生命才在里面活出来。
没有错，
是，虽然你遇到的是很大的难题，我们都希望不要碰到，
是，
可是这反而成为你一个新的生命开始。
是，是，
对，那这个接受的问题，你刚刚说师母陪着你再一次的去到医院，你听到心跳，那你也想我要把这个孩子留下来负责任，
我需要负责任。
是，那之后你要面对的其实是很现实的状况，
没有错。
那你怎么样来走这个下面的一步？
未婚妈妈是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面听起来比较雅的、比较优雅的一个名词。其实，如果在早期说我这种情况，就是你需要面对一个私生子的情况。过去早期私生子不是一个很好的生育的，所以当然我的成长背景是跨在，也是有旧时代的背景，爸爸妈妈的背景也其实是很保守的，所以我必须要去面对的是一个觉得那是一个羞愧的，觉得那是一个你做错了很严重的错误的，你会不是只有你个人的羞愧的问题而已，是你整个家庭是要蒙羞的，是要被可能指指点点，你需要去面对这么大的压力的。那在一方面，因为我的父亲长期他就是在政治的领域上也有他的地位，也是从事民意代表，中央级的民意代表，所以我会很担心，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承受得住这一些，所以我也在想说我应该离开我的家，我自己去找一个地方过，所以也曾经找过说有没有待产的地方，有没有这些，可是在十几年前你知道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资源，都没有，我问过了很多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没有不一定就是不好。回想起来我也感谢我的父母就是这样很坦然的接纳我，就住在家里面，然后把孩子很顺利的生下来这样。所以这个过程说实在的，我的父母比我勇敢。
来
我成为未婚妈妈的时候，还在怀孕期间，我看到的我的父母真的比我更勇敢。在这个过程里面，父母也曾经想到要去找我的男朋友去谈谈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转圜的余地，谈一谈婚嫁，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但是这些努力都做过了，我的男朋友还是拒绝，不愿意成家。
为什么？
我只能说他是工作狂跟自我很深的一个人，他不愿意婚姻生活成为他的牵绊，他就是需要在他的工作上全力以赴。我好像只能做这样的说明，最后也没有再跟他有一些交集讨论，所以我就承担下来，
是
把孩子生下来。
所以盈利其实从某个角度来看，你跟你男朋友在有一些特质上是之前是蛮像的，
是很自我，
你不要去承担什么，
不愿意。
对，所以包括感情上，你觉得只要我们喜欢在一起，那我们不要承担什么。
是，
你
知道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我回想起来我也悔改，我自己也有处理不当的地方，因为我是一个那么自我，那么就像现在女性主义者那个观念，就是你不愿意让我依靠没关系，我就自己来。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虽然有处理过父母跟他谈话的安排，可是我从来没有私底下问过他说，我们遇到这样一个有孩子的状况，你希望怎么处理，我们可以一起怎么来面对。我从来没有尊重过他，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也是要跟听众分享的。如果你有遇到这样的事情，真的把自己放下来，也要懂得尊重对方，听听他的想法，然后多用我们，不要用我可以怎么处理。因为这个是现代人的通病，因为我们太自我了，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当超人，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做一切所有你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就这一点也有一些这样分享。因为我要谈就是我父母的部分，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如果就我们住在乡下，比较粗俗的说法，可能这个时候父亲啊或是你的兄弟大概就会去找对方算账啊，或要不然就是痛打揍他一顿啊。但是我的母亲非常的有智慧，她也知道这样的谈判大概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有一天她就约我一起出来外面吃饭，到一个很高级的餐厅，她就在那里好好跟我谈。其实她是试图想要说服我去把孩子拿掉，但是我那个时候我的心意已经很坚定，我就是要把孩子生下来。那我的母亲也没有强迫我，她就说，好，你如果要选择成为一名未婚妈妈，那你一定要有一个决心，你一定要当一名最快乐的未婚妈妈，单亲妈妈。我说，好，妈妈，谢谢你给我这一句话。所以我就拿着这一句话，就是把孩子生下来。
是，
那妈妈也提醒我，不管怎么样，妈妈是基督徒，你一定要让这个孩子教养他成为敬虔敬畏神的人。所以我就这样一路走下来。其实我的妈妈真的比我还勇敢。
是，所以其实家人的支持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还有那个态度啊，
是没错。
所以妈妈给你那句话，我相信不但是给你一个鼓励跟支持，并且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祝福。
是，
虽然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不愿意看到，在人看来是不好，可是在那个情形里面，他可以祝福他的女儿，
是，
你要成为一个最快乐的单亲妈妈，未婚的单亲妈妈。
是，
那盈利其实你刚刚也提到了啊，你在想的是，我自己来承担，好吧，那我就不需要你，我自己来。你还在那个，我觉得那里面会有苦欸，
那个里面
还埋怨啊。
其实那个里面还是有很深的自我。
对，
你不行，好，我就扛起来。所以，我觉得神很奇妙，他让我在那个整个当一名未婚妈妈，包括从怀孕一直到把孩子生下来，你要自己去照顾，他让我遇到很多不是我自己的能力可以去面对的。比方说 父亲的角色，我永远也没有办法成为一名男性，成为代替那个父亲的角色，所以我真的需要学习谦卑。我说天父，这个是你可以帮助我的，我一点没有能力，我可以说无能两个字，我全然的有限，我知道我要放下我自己，所以我求你成为我的孩子的天父，你自己来补足我这一部分。对，所以那个过程我就是例如这样的看到自己的有限不足，所以我可以说这个事件看起来是那么的负面，那么的痛苦，那么的不好，可是我觉得神也借这件事情把我整个的自我一点一点的磨掉。
是，那盈利，我还很想问的就是当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然后对方又不愿意负责，甚至你的父母都出面了，我觉得心里边会有痛或者伤或者是不能饶恕，
没有错。
那这个部分你怎么来处理？
只能依靠神。你知道我们不可能说跪下来跟神祷告说，神啊，你从圣经里面教导我要饶恕人，所以我说主啊，我愿意饶恕我这个男朋友，但是我实在不能，我必须要很坦诚的去面对自己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全然的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不可能一夜之间我就翻转过来说我全然饶恕没有什么问题，这整个过程是一点一滴的。我没有办法饶恕的时候，尤其是你在很无助的情况的时候，你只能一次再一次的跪下来说，主啊，是你来，主是你的力量，是你的爱，是你的饶恕在我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我能够饶恕这个人。我要饶恕这个人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对方，我就是为了主。我坐在主身上的，你帮助我吧。不断的不断的就是这样子熬炼出来的，这个可能不是一年两年，这个一直持续到现在。我的儿子已经13岁了，我仍然要常常在主的面前说，主求你来，你帮助我饶恕。直到如今我觉得比较可以的，当我想到这个孩子的父亲的时候，我会为他祷告，我也会求主说，我每一次想到这一段情感就是一个遗憾，但是我知道我的生命在主的手中，如果这个遗憾一直要持续到我见主面，我都要不断的学习，主我也愿意。但若在你的恩典之中，你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安排之下，我们见面彼此饶恕，那也是很蒙福的，所以我就顺服。所以我也常常用我自己的故事来鼓励一些单亲妈妈或者是未婚妈妈，我说不用急于一时去求一个公断，去求一个公平，因为在神的手中，你唯有把自己顺服在主的手中，你的日子才会快乐，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快乐的妈妈，你的孩子才会成为健康的孩子。就像说我们搭飞机的时候一定要用氧气罩，对不对？可是那个空中小姐在介绍我们用那个氧气罩的时候一定说，如果你有带孩子的妈妈一定要先自己带起来，而后才能够去帮助你的孩子带氧气罩。同样的道理，各位听众，如果你是单亲妈妈，如果你是未婚妈妈，我真的鼓励你让自己站起来，让自己先健康起来，让自己先安全起来，你的孩子才会健康，才会快乐。
是盈利哦，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很想问的就是，那你现在是一个快乐的单亲妈妈吗？
是的，我可以这么说。是的，
非常的肯定，
非常的肯定，尤其是你感受到孩子一日一日的长大，以前是你抱他拉他照顾他，现在当他的肩膀可以，他的手可以搭在你的肩膀他的头比你高的时候，他的鞋子比你大的时候，每每我看到这一些，我就是只能跪下来感谢神，说神啊，感谢你保守我们的气息存活到如今，我曾经从手术台擦身而过，你却保守我的孩子长到如今，所以都是感恩。
这里边最感恩的啊，我
我会先回想到你虽然去到教会受洗信主了、可是你说你跟神的关系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的，在那个过程中啊，礼拜天听听诗歌好像让自己松懈一下，可是这一下不一样了，我感受到你是时时刻刻你就是需要主，
是没有
说主让我能够谦卑，主让我能够饶恕，那个不离开，
是
你跟这个神已经不能离开了，
没有错。
我想那也是秘诀，也是很甜美、
我要告诉你一些好笑的事情、比方说家里要买个电脑桌，如果有个爸爸这个角色，他可能就会去量去看，然后我们用什么材质去买回来是怎么装会比较好，可是你知道我们没有，所以我只能做什么，我跟神祷告，主，我这一趟出去买这个电脑桌回来，一定就是摆在这个位置刚刚好，我没有再力气把它拆掉再重组，你知道吗？都刚刚好。很多事情，这只是一个例子，很多很多的事情，神就是我们的主，他就是这样带领祝福在这个家。
是，那盈利，我想还有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面对你的孩子。
是，
那这个孩子啊、从小当然你陪着他来长大，你说一个天赋，可是我觉得在人身上一个孩子你还是要去告诉他，那你怎么样来跟这个孩子来面对说，哦，我们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家庭
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记得在我念神学院的时候，我也曾经在一个孤儿院里面有一个教会，我在那边实习，有一天我就很苦恼，我的孩子越来越大了，我希望可以告诉他这些真相。那那个教会的师母他就给我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说你既然有这个困扰，我给你一个方法你试试看。他说你用说故事的，他说你就告诉你的孩子说，从前从前有一个女孩子，她还没有结婚，可是她就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她跟她的男朋友就先有了小孩，那但是这个男朋友不愿意跟这个女孩子结婚，所以这个女孩子就需要自己把孩子生下来，她也考虑要把她堕胎，有很多人建议要这样解决问题比较好。我就类似用这样第三人称的告诉我的孩子说，有这么一个女孩子，那讲到最后我说这个孩子也生下来了，然后他也把他带在教会里面很用心的慢慢慢慢讲，那个孩子的形容越来越像他，他自己说，妈妈那个就是我。我说对，弟弟，那个就是妈妈的故事，那个就是我，我做错的事情，但是我不愿意继续错，我如果没有把你留下来，我用手术把他堕胎掉，我一辈子要活在黑暗里面，我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事情，所以我只有把它摊开，把它放在主的手中，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就是要有光，有光明，所以我也希望你是生活在光明之中，虽然我们要面对一些困境，但是神既然已经带领我们走前面这大半了，后面他依然会保守，所以他很健康。
是，
所以教会里面你知道有父亲节都会教孩子做礼物，然后准备这个准备那个给爸爸，我的孩子很可爱，那个主日学老师拿给他一份礼物的时候，他就很开心，然后也很大声的说，老师我没有爸爸，所以我不需要这一份东西。老师真的觉得说他真的很健康的心态在面对这个角色。不过我也要常常教育他，我说一个健全的家庭是要一个父亲一个母亲，所以弟弟你将来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父亲的、那个才能够带给你的儿女真正的幸福快乐，而且才是合神心意的家庭。他说他知道。
哇，好美哦。盈利，你第一次跟孩子说这个故事是在他几岁？
在他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对，因为我觉得他越来越懂事了。那有一天也是因为有同学来家里问了他一句说，你的爸爸呢？我发现他故意忽略这个问题，没有回答同学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放在心里面，我就想我应该让他更坦然的去面对，更健康的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他现在也可以很坦然的跟同学说， 我的爸爸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是一个单亲家庭。我的妈妈是一天到晚帮助单亲妈妈、单亲家庭的一个
快乐妈妈。
一个妈妈
是，因为我想四年级孩子已经懂事了，那么在四年级之前，他一定也会有一些的困扰跟碰到这个问题，那你怎么来回答他呢？
四年级以前，我都据实以告，我就告诉他说爸爸跟妈妈没有办法住在一起，我们碰到很大的困难，如果我们勉强住在一起，可能不会给你太快乐的生活，那你的爸爸我不去强调做人身攻击或是你负面的情绪，我告诉他你确实有一个这样的爸爸，他做什么工作，他有哪些优点，我尽量去告诉那个正面的父亲的形象，但是我也要跟他承认说我跟父亲也是有限的，我们不是全能的，我们也会碰到困难，所以我们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是影响到你的，但是我会跟孩子道歉说我没有办法帮助你，也让爸爸跟我们一起生活，那我会问他你对于这样你会不会有难过或遗憾，如果你真的很想见你的爸爸，你一定要告诉妈妈，我一定会帮你安排时间。对，所以我就是很清楚的告诉他。所以我这里也要分享一点，就是说如果听众有这种离婚或者是未婚妈妈的话，你一定要诚实，诚实就是最好的方法，
是
也诚实是最好的帮助你孩子成长的方法，绝对不要说谎，绝对不要编造其他的东西。那还有一点就是你绝对不要做人身的攻击跟负面的去讨论到你的伤害你的这个配偶或对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智慧的一个方法跟带孩子的态度。
是，我不认识以前的盈利，可是今天我认识坐在我前面的盈利。当我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深深的感动，因为我知道神的手在你身上，
感谢，
真的是在雕琢。那个雕琢有的是用刀，蛮尖锐的，有时候是磨。那么这一段故事是你生命里边很重要的经历，并且跟神的连接，以至于你现在来做这个工作。那盈利，我相信一个基督徒常常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真会让你赞叹到说，主啊，只有你能够来改变像我这样的人。
真的。
那盈利，我相信除了这个之外，神也在你身上还有其他，比如说我觉得我们的原生家庭
是
也常常是我们背负的我们生命性格里面的东西，那在这个部分神也是不是在你的身上有一些工作呢？
太大的工作了。对，确实是，今天一个人有这样的个性，有这些行为的表现，其实都背负着一些不同的背景你所呈现出来的。那我刚刚比较多谈到我的母亲，我想我也应该多谈一下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他，我刚刚谈到他就是在政治上面比较有他的发展的舞台，所以他也是担任过民意代表，中央级的民意代表。那对于选举的事情他也都很参与，那一路走来也都是平步青云。所以这个父亲是在我的心里面，我可以这么说，从小我就是把他当作英雄，我觉得我的父亲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办法做的，所以无形中让我在心里面塑造出一个配偶的对象，就是我也要一个这样的对象。所以你知道我儿子的生父他是大我13岁的，他就是我公司的总经理。对，所以我就是不断的在找那个最高阶的那个我在寻求，好像一个偶像一样，好像我有那个权力地位那种权势，他才是我要的，也才能够给我生活保障，也才能够使我信服他。对，所以也因为这样也影响到我的在男女的关系上面，我是这样在设定这样的对象。那其实我的父亲并不是如我年轻的时候想象的那么好，是一个那么好的英雄。因为随着岁月的慢慢的成长，在我们电脑公司成立之后，其实我的家庭也碰到很大的挫折。因为我的父亲有一个不好的习性，就是他喜欢 赌博，就是打牌。那这件事情也会带来债务，而且是让我们家庭会不断的觉得有很深的那种不安全感在里面。那小时候因为不懂事，不了解这一部分，都是妈妈在承担。越来越大，你会看清一些问题，那也会觉得说责任应该父亲要负一些责任。所以在我公司经营了几年之后，有一天我们必须要把房子卖掉才能够还清这些债务。那把家里的行李都打包好了，我们不知道要把行李搬到哪里去哈。所以就是碰到了这些非常困难的状况，但是却看到父亲还是没有说很有方法可以去处理。所以我恍然大悟，我说原来父亲不是全能的，所以在我的心中好像把那个偶像拿下来了。可是白云，你知道这是很痛苦的，当一个你心目中的偶像英雄突然间破灭的时候，你变得你的生活好像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感觉，似乎是在大海里面浮沉着你，可是你找不到一块浮木。那慢慢的跟父亲的关系也不是很好，因为我讲话也不是那么好听，所以我会指责他不是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的态度也很轻慢，这是我事后觉得自己反省的。所以我应该学习怎么去接纳父亲其实是一个平凡人，我应该用一个平凡的眼光来看待他，我应该用一个儿女的角色继续孝顺他，孝敬他，这是我应该做的。所以这是我现在一直不断在学习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容易面对的功课。但是讲了这么一大段下来，从我的感情跟父亲的关系，我就是把心中的两个重大的毛病拿掉了，一个就是自我，一个就是偶像的问题。对，这是我最大的走过来的心得。
这个真的是需要神的能力，
是的，
才能够把我们里面的这个这么深刻的拿走。
是，
那么我想今天的节目啊，
嗯，
很谢谢尹丽来跟我们这样很真诚坦白的分享。那么您现在自己也来做单亲的工作，好不好？对我们收音机旁，我相信有一些有困难的人，类似这种困难，我现在也是在单亲的家庭里面的这些听众朋友，给他们一些的鼓励，或者你自己过来人的身份啊，最后给这些朋友们一些祝福。
我很喜欢约翰福音14:27，那里谈到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就是用这一句上帝的话语来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在面对这样单亲未婚的困境，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就是依靠上帝，他可以为你开一条出路。
亲爱的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白云。请问，谁能够带领我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谁能够改变我生命性格中的软弱？谁能够成为我生命中真正的依靠跟帮助？谁能够叫我生命中的遗憾转化为祝福呢？谁能够让我重新有盼望，过一个真正健康快乐的生活呢？朋友，你有答案吗？郑颖丽的生命见证，她有答案，让她的生命继续的对你说话，在你的心中回荡。耶稣爱你，为你钉十字架，使你的罪得赦免，医治你一切的伤痛。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经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使你得饱足。
我是空
当您听到这首《空谷回声》的诗歌时，也是云彩飞扬节目要接近尾声的时候了。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更重要的是要成为一个福音宣教事工，借着这些的节目带能够帮助鼓励需要的朋友，也让这些见证成为有声的福音单张，来为主做见证，将福音广传出去。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来跟我们索取我们节目中所播出的 CD 或者是卡带。那么如何来索取呢？您可以用电话27541144 27541144，或者是传真27557822 27557822。大台北以外的地区呢，请您在前面加02。您也可以来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我白云都可以。那么节目中我们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呢，欢迎您使用白云刚才为您播报的通讯方式跟我们联络。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儿跟您说声再见，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说声